你可以先试着列出你真正想要的条件是什么，然后之后再寻找，不管是网络上找也好，不管是别人介绍相亲也好，用这种方式的话，虽然说感觉什么，很多人会说什么，啊，怎么那么务实啊，怎么这么的那个实际啊，但是你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不实际一点，不实际一点也很奇怪吧。嗨嗨，晚上好，我是维君。今天就是风言风语系列，然后，我在想啊，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到底这个主题方面啊，就是要多么的，就是修，多么的随性到哪里去吼。但是我觉得随性的话，因为我上一次讲了拜月老这件事情，然后再讲真爱很难寻，所以其实我想继续往就是恋爱这一块来走。对啊，但是应该怎么说呢？恋爱这一块，因为我自己本人吼，其实也没有特别谈过很多恋爱啦。对啊，但是我确实是对于一些些。感情上我有很多见解，哈哈。对，那因为很多人都会说什么，我先讲这样子好了，就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相信在网络上找到真爱这件事情。那在网络上找不到真爱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因为现在真的很方便，所以以前很多人会说什么。你命盘里面，然后或者是你的命格里面各种，因为我相信算命这种东西，大家多少都会碰过。那就是有可能，很多人会说你的命盘里面就是必须要跟外国人在一起，或者是我相信最多人会说的是你的真爱在远方这样。可是老实说，如果是像以疫情来说的话，然后你从小到大，不管算哪一家是会算的还是不会算，都跟你说你的另一半就是在很遥远的地方，比方说就是在异国的话，那怎么办？像是疫情根本就没办法出去，连出国机会都没有办法，你要怎么寻找真爱？你这样想想是不是很可怕，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依靠我们的好伙伴，就是网络。对，我们要依靠网络。网络虽然说上面会有很多欺骗你的事情，但是网络也可以被拿来做很多很好的事情。所以我自己个人本身是还蛮觉得，要认识一个人，或者是我认为要找到所谓自己的真爱，或者是和自己很相配的另一半。或者是朋友，并不一定要透过现实中的人士，因为虽然说很多人会说在现实中比较不容易有虚假，就是可以看着对方的眼睛讲话，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你今天看着对方眼睛讲话，你就可以确定他没有说谎吗？对，而且你今天你看着他的眼睛讲话，你就可以确定说，他是一个好人吗？对。就是诸如此类的，你懂吗？虽然很多人会说，看着人家讲过他没有，他心虚才不会。他如果心虚，他就不敢看你啦。我觉得没有啊，很多人是很会说谎的。可是那个之前电影那个演最经典那个就是啊，我把他的那个原名忘记了，就是有人搞笑，就是说那个 Tracing Amy 就是。他的电影名称我忘记了，但是内容就在讲说一个比较有类似反社会人格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就是变成跟一个男生在一起之后，然后男生外遇了，然后她反击，然后就找了她的前男友，然后来，总之是做了很多很多复仇的事情。哎，对对对，然后。最后还成功的让他的先生吓到，整个人不敢再背叛他，也不敢离开他的那一个电影，在之前就是也算是有掀起一个热潮啦。那我以哪一部电影来说的话，请问你认为是现实里面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吗？会有，一定会有，因为确实是。很多反社会人格的，我们也不知道啊。就像你看到他的眼睛，而且他里面讲的是一个东西，就是说一个比较没有良知，就是他认为 是传说中的不择手段啦、啊。那个女生其实就是这样。你要说她有多么的可怕吗？她是蛮可怕的，没错。但是你总结来说，就是她是一个非常不择手段的女生，所以她可以为了她想要达成的目标，她使出怎样的手法都没关系，手段都没关系，这样子。对，所以如果是你是遇到这样子的人的话，基本上你只有逃的份，而且你遇到这种人，你不可能透过讲话或者是看他去知道他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大部分来说，如果他是这样子的人，然后手段又很高的话，那他表现出来一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而且正常到就是你会觉得他根本就没有问题，甚至是个很好的人，你懂吗？那所以你说，如果是现实见面，一定会找到真爱吗？我觉得不一定。那我们要反过来说，所谓的在现实中认识，就一定找到真爱吗？那我们来谈相亲好了，就是，相亲这种东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老实说，我觉得相亲有它的好，也有它的不好，就是反正每件事情都一体两面嘛。那我先讲一下我个人认为相亲不好的点在哪里，因为老实说，相亲不好的点就很明显，就是相亲它没有办法让你很快速的透过认识去了解一个人。可是相亲的目的就是为了结婚，也就是说，你跟人在一起之后，你需要决定的只有他你接不接受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而不是他你接不接受愿不愿意让他陪你下半生，你懂吗？就是你的之后的人生。所以其实你要这样子去想好了，你就这样想想说，我们透过现实当中认识的手法相亲，也有可能只是为了结婚才在一起，那透过网络上认识的，就你这样，你懂我意思，就是你透过这两个方式，然后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在网络上，你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见到他，但是你可以透过谈话去了解他。另一个是你真的见到他了，但是你不可能借由一天或是一次两次的约会去认识他，你懂吗？而且通常相亲，除非你们刚好就是很 match， 然后会一直聊天，不然，相亲对象通常都只是就要决定你们要不要结婚嘛，所以大部分很就是哦，那你觉得这样 OK 吗？哦，可以啊，那我们就是以结婚为前提，然后出来就是说这样子的形式或者是什么条件，比方说，我就是在跟你在一起之后，我可能还是会出去外面，然后不太会跟你约会啊，你可以吗？我可以，就是相亲很多时候变相都会变得像是在谈条件的，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又比较好嘛，对。当然我也不是提倡相亲不好，相亲的好处有很多，就是你如果是一个很害羞的人，那你真的你连网络上认识人这件事情都会觉得很害怕，就是不太擅长与人交际的话，那确实就是相亲可以帮助你找到你要的对象，因为就很像我们去拜月老说你要先知道你真正想要的一些条件，你才会比较好让月老去选择你的另一半，对不对？因为有可能你的良缘就是你的好的缘分，你可能有十个，对不对？可是你现阶段你喜欢的这十个都没有，就比方说你现阶段你就是喜欢很高很高很高，可是你的好的缘分就没有很高，那怎么办？那怎么办？那如果我们是透过相亲去帮你筛选呢？因为很多人都会说什么我要跟我的良缘啊在一起，可是我是认为说不要那么坚持说什么它是好的缘分或不好的缘分，因为有缘就是有缘。有缘就不错了啦，因为我们茫茫人海之中，你懂吗？你光是可以跟他见面就已经是一种缘分的。当然很多人会说啊，这个人跟我在一起，他背叛了我，他就是不好的这样子。那我会说那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你就是要经历过他，你才可以找到那个你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东西也没人说不定啦，就是感情这种东西就真的就是这样子。 对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说，我从来都不觉得在网络上没有办法找到真爱，但是我认为就跟相亲一样，在网络上很容易找到，很容易找到，就是可能只是有生理需求的啊，或者是其实也没有。我觉得现在也已经变成说，就算真的相亲也很容易找到，就是单纯想要找生理需求的。而且因为现在就是大家都已经对就是性这方面已经很开放，知道说其实也是一种生理需求而已，对不对？那如果在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情况下，女生接受，男生接受，然后他们愿意这样子出来，然后开心的过一段时间，然后如鱼得水，然后就是在一起之后各取所需，这样子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啦，对啊。只是我之前听我朋友说，就是网络上，然后就遇到男生，就是感觉刻意要骗你去他家什么看他们家的东西，或者是来他们家玩之类的。而且重点是，男生们，你们能不能就是，如果真的是想要，就是所谓想要约人家来家里做那些事情的话，你们能不能直接干脆直接讲，还要不要浪费时间在那边要不要来家看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你都约人家来家，而且我觉得更扯的是，我朋友是遇到那种，他是住在 A 地区，然后他到 B 地区，他还要很远很远很远。然后那个男生还跟他说：“欸，那你要不要就是来我家？”这跟我开玩笑吗？你是提出条件的人，应该是你要去找，你要从 B 到 A 吧？你懂吗？就是，不行不行不行，所以我才说网络上因为这种，但是并不是所有，好吗？对啊，因为我朋友也是有一些比较，还有跟我分享，然后就是有一些很诚心的这样子。对，那我讲到说，网络交友的最大优点就是让很多不擅长跟人家现实当中交际的人可以找到他们的另一半。对，因为我就拿之前我有玩一款游戏叫做母胎单身来讲好了，就是如果你从小到大你都很不擅长跟异性相处的话，我觉得确实是会导致自己很不擅长跟就是异性相处，就是可能你到适婚年龄的，或者是你到了适合生小孩年龄，然后你还是找不到另一半，因为你不是因为你不想，而是因为你真的不会跟另一半相处，对不对？那这样子的情况的话，网络上找真的爱，我觉得就非常非常适合你。对，因为我们虽然说透过现实当中，我没有办法表达我到底有多么的，就是想要认真跟一个人就是认识，但是透过网络的话，不需要面对面，我就可以比较说出我自己的看法，不让人家觉得我是个奇怪的人。尽管到最后还是要出来见面，但是至少可以透过网上，比方说，哦，我真的从小到大就比较少接触异性，每次就是 always 在男校里面，然后就是从小到大都在男校里面，那你可以体谅我吗？这种东西就先讲，你懂吗？就是你只要愿意先跟女生讲，或者是你只要愿意先跟男生讲，我觉得如果这个男生也是真心喜欢你的，那你可以找到的几率就比较高。对，虽然那样讲很奇怪，但是你不觉得就是不管是说关系也好，尤其是男女关系，最好就是的良话就是坦诚嘛。这个又跳回说，先不要管你是相亲也好，还是你是网络上也好，就是我们就是希望另一半可以坦诚，或者是异性可以坦诚，原因是因为如果真的已经到了适婚年龄或者是生小孩年龄的岁数，你还不愿意坦诚你的情况，比方说你真的很不擅长跟异性相处，或者是我真的从小到大没跟女生讲过话，一跟女生讲话我就是会疯狂的，就是无法讲话之类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坦诚的话，那你怎么踏出你的下一步？对，因为 自己真的遇到很多身边的人也好，或者是自己看到例子也好，真的就是很多很多人就是差在说没有办法坦诚，自己真的不太擅长跟异性相处这一块，然后有的时候会搞得自己戒心太重，或者是会搞得自己真的太刻意，然后就会变成是说明明是好的，明明是一个你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你也不是想要比方说骗人家出去约炮之类的，你也不是，但是却总是碰壁这样，因为你就是因为你可能不管你是有没有意识到你有这些毛病，但是你可能已经有这些毛病你不知道。那老实说一个正常就是可能在相处上面不会有这个障碍的人会觉得你很奇怪，一定会觉得你很奇怪，或者是他们就会被你的刻意或者是被你的一些排斥然后所伤害，导致他就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我之类的。对，那这就是我说不能玩那个游戏，那个舞台单身里面就是这样，就是我不是故意的，那我也不是刻意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就是从小到大没有跟人家相处过，没有跟人一起相处过，那我到底怎么办？对啊，就是我觉得如果都已经走到这一刻，就是何不大家都坦诚呢？对啊，那坦诚也包含说你想要的条件的坦诚，比方说我们就讲我们第一趴月老那边，我说在月老那边你想要求的话，你需要很清楚知道你要哪些条件。如果你是一个我刚刚说你不太擅长表达自己啊，然后可能遇到异性会特别刻意或者是特别有攻击性或者是特别抗拒的人的话，你可以先试着列出你真正想要的条件是什么，然后之后再寻找，不管是网络上找也好，不管是别人介绍相亲也好，用这种方式的话，虽然说感觉什么很多人会说什么啊，你怎么那么务实啊，怎么这么的那个实际啊，但是你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不实际一点，不实际一点也很奇怪吧，对不对？你比方说这样说好，你50岁了，你也不是想要找结婚的对象，你想找个伴，但你从小到大真的都没有跟你异性相处，那你不觉得实际一点比较好吗？对不对？对啊，所以如果是提及到说网络交友的点的话，或者是相亲的话，我是觉得虽然说大家都说自由恋爱很好啊，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一点，不管是自由恋爱也好，是相亲恋爱也好，还是网络恋爱也好，如果真的两个人走到最后在一起了，也还是都有可能会分手啊！你能不能跟我说自由恋爱就不会分手？大家怎么想起自己那种东西，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其实到头来还是能够找到自己的适合自己的另一半，然后可以跟自己相处一辈子的另一半还是重点，这样子懂了吧？真的是好风言风语哦，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在感情上给各位的心灵鸡汤。然后因为上一次还要讲到说另一半到底多重要，我要再来补充另一半到底多重要，所以我觉得上一次补充很多了。另一半的重要性就好比说，如果你今天你是已经找到另一半，然后你也结婚了，那就分两条路嘛，一条就是你结婚然后你升职了，你可能生个3个小朋友，然后另一条路是你结婚但是你没有生小孩，那你觉得哪一种另一半重要性更大？我只能说看人，我还真想不出来。老实说，我会觉得说有小孩这件事情另一半更大，因为有小孩之后很多价值观会更摆在台面上，就是公立私立，然后小朋友学才艺去不去补习去不去，然后学校是学校公立私立讲过了嘛，然后还有再就是他的成长，比方说他是要让他放养派还是要专制派什么的，这些东西就会浮在台面上。但是相反的，就是有小孩之后你们的沟通会变多，对，但是有小孩之后，等到小孩子大之后， 你必须要再回来重建，就是你和你另一半相处的这个过程，其实更难，因为人到越老会越难改掉自己的各种习惯跟想法还有观念的嘛。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如果是哪一方面，就是你想走哪一块，你想走升职还是不升职，这两条路哪一块的另一半更重要，其实我觉得生小孩更重要。对，因为如果你是结了含婚之后立马生小孩，或者是你是先有了之后再生小孩，你其实中间会缺少一大块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结婚之后跟另一半的相处合不合这一点很重要，或者是你们能不能在你们的生活之间找到一定的平衡点。因为如果你这一段时间你是立马投奔像生小孩这一块的话，你少了这一段时间的磨合，其实到头来再重新磨合的话才会发现，或者是在有小孩子然后一边相处的过程中才会发现说，诶，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男生跟我当初交往的时候不一样。但或许不是他不一样，而是或许他本来就是这样子，只是你们没有机会在结婚之后互相认识自己。因为老实说，人啊毕竟生长在不同的环境底下，所以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交往的时候，说句实话，交往的时候在你再怎么做你自己，结婚跟交往一定有差，一定会有差。就包含我和从两个人我们在结婚之前就已经还蛮坦诚，但是我还是会有很明显感觉到差别，这样是大家可以理解吗？就是一定会有差。所以如果你缺少这一块的话，就会变成说你老了之后再补回这一块会比你年轻时候补回更累。因为你老了之后你更没有办法去接受，或者是老了之后你根本就不想要去救别人啦。例如说我已经为了养小孩然后照顾这个家庭苦苦生活了，然后说三四十年或者五十年好了，然后我竟然都已经放下所有一切负担，然后退休了我还要再听你另一半的话，或者是再迁就另一半，怎么可能，对不对？或者是再磨合，哪有那个力气啊。所以其实我是建议，如果大家是想要走进去结婚这一块，结婚完的一两年啊不要生。虽然说很多就是你们结婚的一定会有很多人催你生小孩，像我的情况就一样，就会真的会说，你说你怎么没生啊，你怎么不生啊，然后我就觉得说有必要这么早吗？就是我其实不太懂就是大家这么着急的原因，因为现在的这个科技医疗什么都很发达，所以你真的要生其实也没那么难的好吗？就现在还有很多人40岁都还在生呢，担心什么，对不对？我都认为生小孩这是缘分，所以不要催是最好的。对啊，但是如果你就是生了，你就是结婚了之后，然后你也不幸的被催生小孩的话，那你就两条路，一条就是硬刚到底，就是跟身边所有的长辈都说没有，就是不生，下我就走这一条路，就说我给自己定一个时间，我就说我可能要大概什么，就是说30岁上下才要生小孩之类的，或者是我可能就35岁才要生之类，或者是等我工作稳定了再考虑。好，这工作稳定是最好的，因为工作永远没有稳定的那一天。所以就是工作稳定就是一个最模糊的地带，你懂吗？对，就诸如此类，就抗争到底。不然就是真的就是生下来之后，你们就是把你跟另一半磨合放到最后面，然后说有点危险。就身边伙伴们身边应该很常听到，比方说小孩大了之后，然后父母提离婚这种。就是遇到这种情况，那先不要说他们是自由恋爱也好，他们相亲也好，他们不管是用各种方式认识也好，或者是以前还有笔友，现在应该也还是有啦，就是用笔友也好之类的，不管是用哪一种方式然后恋爱的，再或者是结婚的，就是单纯结婚的，那都还是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最好的是结婚了，就是交往了， 然后交往是先认识啦，先认识表面的自己，然后结婚了再来慢慢认识内在及生活上的你，对，或者是你先同居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同居跟结婚还是有点差别，因为同居是让你提早认识对方生活上的自己跟别人，就是哦，原来我们两个的生活这么不同。然后结婚的是还要再认识更深刻内在的自己，对，然后再来结婚一两年之后，大概我就一两年吧，因为一年有点少，但一两年之后再决定生小孩，那这个时候就可以，你就可以大概决定说到底适不适合了。然后我说我觉得一两年还不知道的话是有点，是可能大家都太忙了，所以没办法去肯定。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一两年这样相处下来，多少可以知道。那如果你真的是发现不太适合，或者是你真的有一些点，你真的很不喜欢对方怎么怎么做，我觉得可以趁这一两年还没有小孩的时间，就是讨论，拿出来讨论。那这样，然后之后就是两条路，一条就是坚决不生，另一条就是好生。那我先讲坚决不生，我觉得如果是坚决不生，这对夫妻坚决不生，然后不管你们是很坚决到父母要违背父母的命令，或者长辈的命令，或者是你们的长辈们都无所谓你们的话，那我是建议男生可以直接去结扎，因为男生结扎真的比女生方便很多，也伤害也少比较多，而且就算男生结扎起来之后，如果要生的话也比较好提取精子这一块。然后结扎并不是，我不知道他现在应该还是很多人不太清楚结扎怎么一回事。结扎就是把那个输精管就是传送那个，不是传，就是传送那个东西，就是精液地方，就是绑起来而已啦。对，好像是，反正我跟你讲，以后的医疗越进步，可能就只是把它阻塞掉，然后不要射，会射，但是不会让你怀孕啦，就这样，可以这样讲，就不会让你怀孕。然后只要确定不会怀孕，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啦。然后男生还是可以之后将来还是可以提取自己的精子精液，所以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哦。所以男生真的是好比较多。对，就是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人不生的话，我觉得这个结扎这一块就可以由男生去做。然后就讲回女生好了，女生的话，其实我其实还蛮不建议女生避孕的，因为其实女生到老年之后，很老很老之后，其实就没办法生的啊。所以我觉得，如果男生你真的爱她的话，就不要那么自私。如果真的不生的话，就男生去结扎就好了。对，但是不管如何，女生也还是要好好养自己的身体，因为女生会比那个男生更早进入更年期。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让男生去结扎吧。那如果女生真的不行不行的话，一定得男女之间一定得女生你来结扎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到底是吃避孕药比较不伤身，还是结扎比较不伤身？我真的想不出来。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只是跟这一任务的安生的话，我是建议你吃避孕药吧，因为如果哪一天你后悔了，就真的有点无解了，除非你去不动乱，就只能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如果不生的话，说你可以考虑把卵子冻起来这样子，因为如果不生的话，一定是双方都会做一些配套措施嘛。那可能你很老之后，你可能才觉得说，真的想要个小朋友的话，因为就是卡在女生这边啊，因为男生这边比较方便，所以就是可能就是把卵子冻起来，这可能是最好的方式。然后如果是你考虑生的话，那生的话就会开始，我说在交往的时候会认识外在的自己，然后在同居的时候会认识生活上的自己，就是生活上另一半跟自己，然后再在结婚之后会再认识一次内在自己，在生了小孩之后会再认识一次暴躁自己，这是在面对抗压性，以及面对很多琐事，以及面对很多 杂事的自己，我觉得那是最最最疯癫的自己。你就这样想好，女生每次生完之后为什么都会这么痛苦，就是因为你会想一个小朋友从你的体内生出来，然后你就开始想说，为什么这个小家伙你永远都不懂他，就只会哭，然后他还要定期喝奶，他每天都要跟你就是喝奶，跟你要奶喝，然后你又要很累，然后现在又提倡母乳，每天挤奶都好累。女生不崩溃才怪，就是如果是男生，你们想想，女生不崩溃才怪。那虽然说男生也很辛苦，就是可能要承受女生很多的脾气等等等，就会说什么男生难道不辛苦吗？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老实说，我也觉得我也没有说男生不辛苦，我也知道男生很辛苦，但问题是，这个时候就是要你要去承受，就是对方的负面情绪以及。你能不能承受对方的，我觉得你有已经有点类似那种复杂黑暗面嘛，可以这么讲。生小孩又使别人出现黑暗面这样。然后因为女生情绪不复杂，所以男生情绪也会跟着复杂，然后男生情绪复杂，女生就会看到男生情绪的复杂，然后就要想办法去共同面对这个所有的复杂的情绪。所以结婚之后，就是生小孩之后就会这样子。啊，听起来好难哦。然后之后当然就是顺着走的话就没事。那如果竟然卡在生小孩这一关才发现不适合的话，那有两条路，一条就是很早的时候就离婚，那另外一条就是小孩大了再离婚。那这个就是只能看每个人的选择了，因为这个就是各有各的好处。就是如果你认为你可以接受得了的话，你就是早一点离婚；或者是你认为你已经接受不了另一半的话，那你就也是早一点离婚。那如果你觉得只是升华成家人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等，就是之后再离婚也没关系，对吧？如果你是已经先打算奉献给小孩的话，那结婚生子这一条路就讲完了。那我们先讲一下不生的话，不生的话会透过时间的证明你们各自会掌握到你们所有的情绪。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不生小孩的话，比方说你不生，然后经过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你要说七年是七年之痒嘛，然后就开始你要开始想说，经过七年了，这七年你跟这个人生活，你跟这个人结婚，你没有小孩，但是你一定还是会接受到他很多负面情绪，或者是他做事的那个所有态度，或者是他心理上的所有的缺点，或者是他内心的恐惧，你一定都会接受到。因为没有小孩的另一个情绪需要去处理的话，其实人跟人相处本来就很容易就是暴露自己的缺点也好，或者是负面情绪也好，或者是不想被人看到那一面也好，所以我觉得很正常。所以如果你是不生小孩这一块的话，其实我觉得会更早进入说陪伴这一块。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不管你是哪一条路，不生小孩还是不生小孩的话，都一定会很早就一定会进入陪伴这一块。那我认为陪伴这一块最重要就是钱。很实际吧，就是等到老了之后，剩陪伴了之后就是钱的问题啦。所以退休金很重要，就是因为你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小孩养你自己嘛，对不对？而且老实说靠别人你也不知道会不会倒，那还不如靠自己。所以我觉得到最后陪伴的时候，你的爱情已经稳定下来，那就剩下你的面包。所以到老年的时候需要注意，而且这也不是另一半的一些情绪什么，就是需要注意自己的皮包里面有没有钱而已。所以讲到最后很简单，就是记得还是要存个退休金，或者是老的时候可以用的一笔钱，然后大概多少钱？因为考虑到通货膨胀问题，我认为就是能存多少就存多少。好难哦，这考虑到通货膨胀问题的话，我觉得不管多少都不够对不对？所以真的是啊，老人福利很好的国家，真的难怪就是大家都可以过那么幸福。老了真的钱真的就是个重点的，我会这么觉得吧。我觉得如果有能力的话，年轻的时候就干脆 就贷款买一间房子，虽然说现在房价很贵，但是可以买那种就他一个人住的公寓也好，可以买，然后100多万那一种，然后就是因为你可以一直就是你买这间100多万之后，你可以再去之后如果想换大房子，你可以用这种方式一直在往上，就是提升自己的比方说财富。但是要一定要买，原因是因为老了之后就是钱啦，面包的问题嘛。那如果你今天你们家刚好有那个，就是刚好有房子可以就是让你继承，那当然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要为你自己以后着想，就老的时候你还要再付房租的话，好像很有点累吼。所以就算只是一间可能5平10平的小房间也好，只要有地方住，那个是你的名字，我认为都要争取。对，然后身边留一些些，比方说几百万，比方说1-2百万的现金，然后就算没办法过得非常惬意，至少可以活得有地方住，然后可以不用特别伸手跟人家拿之类的，觉得这样就不错。就是这个是处在不管有没有生小孩都一样哦，因为不管有没有生小孩，你都不能够笃定说另外你的小朋友会养你。然后你已经老了，你也没什么可以赚钱的能力了，所以真的就剩下就是面包，就是钱的问题了。所以讲到最后就是陪伴完之后就剩下钱了，对吧、啊？从那个感情，然后最后就剩下钱了，所以一切都还是，一切回归到最后都是钱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男生都会抱怨说女生都只在乎钱。我觉得你也不能这样讲，问题是。如果我们女生然后决定跟你在一起，然后其实女生结婚之后找工作真的会大打折欸，这件事情我就下一次来讲，因为我超有感的。就是这个社会就是对于已婚的女性在职场上面就是特别不公平，这是真的。嘿啊，我是过来人，所以我觉得可以讲。对，那这个我下一次讲。好，就讲到这里啦。然后我知道我讲的很零碎很零碎，那可是我今天的主题大概就是分网络啊，相亲啊，会能不能找到另一半，然后找到另一半之后的该怎么做比较好，一些程序之类的。对，然后最后总的就是一切的一切到最后就是需要钱，所以大家要记得叫存钱，然后考虑到通货膨胀问题，所以最好的投资是至少要给，如果家里面有房子可以让你继承，那你至少要买一间，至少10平也好，就是不用，因为现在房价很贵，是不用到什么5-6百万啊，可能也还是太多了。买一个大概100多万的一个小坪数，可以自己晚年的时候自己一个人住或两个人住的那种小间的电梯公寓，一定要买电梯公寓，因为老的时候没办法走楼梯，所以电梯公寓，然后给自己这样，懂了吧？所以就是房子跟那个，而且你给自己啊，对啊，反正一定要给自己就对了，加油，你就这样，好啦，喜欢我的 podcast， 请记得帮我按下订阅跟喜欢。那想看我讲什么，可以在留言告诉我。那就这样，下次见，拜拜。